受难节和复活节马上就到了，今天这个主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叫做棕榈主日，因为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引起带领百姓这个欢迎啊，那么他们就拿着棕树枝继续欢迎主。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耶稣基督成就了他永恒的救赎，所以棕榈主日就成为教会一直纪念的。在这个棕榈主日里面，我们纪念主。今天早上我们用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这个思考是什么呢？这个思考就是俊伟，请你把那个老鼠放在那个荧幕上，不然我没办法控制。对，我们人生有挑战，今天是第三个挑战啊！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哈该书的前面两篇讲道，那么这两篇讲道你还记得吗？这个。挑战蛮强的，现在我面对很大的挑战啊。似乎挑战还没有结束啊，没关系，我们前后左右帮助哈，所以呢俊伟会帮助我了哈。还记得前面所讲的几段经文吗？就是哈该书第一章，6月初1日哈该讲到，是不是啊？上个礼拜我们提哈，在6月初1日讲了第一篇，下一章好吗？那么之后呢，再来呢，6月24号，6月24号，这个百姓就动工了，重建了啊。有没有人可以换一下电池？可以吗？来一位帮忙一下。呀，谢谢，可能是没电了。那么下一章。6月24号就动工重建，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篇讲道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和帮助啊！但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提了，不只是第一篇讲道，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哈该开始讲第二篇讲道。第二篇讲道是在7月21日讲的，是不是啊？第二次讲到，那么第二次讲到提到当时的百姓有另外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自己看自己跟人家相比，就一切的比较产生带来一个非常自卑的感觉，再重建也没有用了，是不是啊？于是又再一次激励他们。之后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第二章的第10节，这一节说在什么时候讲得到啊？几月几号啊？9月24号，是的，9月24号。和了第4次讲到，这月24号又讲了第二次，所以有两篇讲到是在9月24号讲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表一看我就很清楚了哈。请问啊，9月24号。距离重新动工啊有多久啦？3个月了，因为是6月24号动工的，是不是啊？现在9月24号了，所以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在这3个月里面，他们接受哈该先知的挑战，也领受神的话语，于是他们重新卷起袖子，停工了16年的这个计划，重建计划就再次开始了，是不是啊？所以第三次讲到已经做了3个月工了啊，做了3个月累不累啊？我相信也有点疲倦了啊。当时的建筑都是用人力的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挑战了。那么这个挑战是什么？经文本身没有仔细讲，但是我们从哈该先知讲到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到底这个挑战是什么啊？ 这个挑战是什么？那么哈该先知所遇到的挑战是这样的，那么下一章好吗？第一个，他用了一段旧约经文来问百姓，在各位刚刚读经里面，那就是第十一节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问祭司，向祭司问律法，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个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律法的根据，就是用衣襟承载剩肉，兜的意思就是承载剩肉。那么当时祭司献祭呢，要献这个祭物啊，这个祭物有时候搬运的时候呢，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搬运的器具啊，常常祭司穿着一个宽宽的袍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宽宽的袍子就这样子，就把剩肉放在这个上面，这样子搬运我们的老人家有时候也做这种事情是吧？没有这么多购物袋了shopping bag 他们很环保的，放在衣服上这样兜剩肉，就这个意思了那么在这个怎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下一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个这样子的律法了这个律法就是记载在旧约下一章利未记，利未记看到吗？第六章十八和二十七节那边你可以回去慢慢看那么重点在哪里呢？利未记第六章十八和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当祭司们献祭的时候，假设这一块是献上的祭物通常就是祭牲嘛圣肉的意思就是献上的祭物，这个祭物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这个祭物假如碰到祭司的衣服，因为他用衣服兜圣肉嘛那么利未记的律法呢，就说这个祭物碰到这衣服的时候，这个衣服呢就成圣了，因为跟祭物接触，跟成圣的圣肉接触了，于是这个衣服就成圣了。那么现在哈该问祭司说，那么这个成圣的衣服这衣服已经成圣了，那么成圣的衣服现在假如碰到别的东西或汤或油或酒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能不能成圣呢？祭司说什么呢？祭司说什么？不算为圣，是不是换句话说，当祭物接触到衣服，衣服是成圣的，为什么呢？因为东西接触到祭物就成圣，只不过下一个，只不过这个东西成圣的衣服再去接触别的物件的时候，别的物件不能够因此而成圣的，这个是旧约律法换句话说，任何东西要成圣必须要跟这个成圣的祭物直接接触，不能够间接的，所以下一个就说什么呢？圣洁是没有传递性的，这样明白吗？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了那么祭司解释这个律法给旧约的百姓听了，结论是圣洁没有传递性的这样那么第二呢，下面又问到另外一个律法了，就是若有人因摸了死尸染了污秽那么旧约律法那是记载在民数记了十九章二十二节了，那你说什么呢？一个人假如摸到了尸体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不洁净了，污秽了，染了污秽这里所说的污秽不是卫生的角度是一个宗教礼仪的角度的定义不是说有摸了有细菌不是这个意思是在宗教的礼仪上它是不洁净的。那么现在 哈该先知就问，这个染了污秽的人，现在假如又摸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算不算污秽啊？祭司怎么回答？必算污秽。换句话说什么呢？哦，污秽有没有传染性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很容易了，不洁净或者污秽有传染性了。好了，那么这两段呢是旧约律法了。现在呢，现在他们在重建圣殿，是不是啊？那么跟这个旧约律法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安静思想。好，那么怎么安静思想法呢？第一，我们的信仰反省，对当时的百姓而言，圣洁不能传递的，是不是啊？好，圣洁不能传递。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直接跟圣洁的源头接触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啊？信耶稣的人成为圣徒了哈。下个主日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是不是啊？归入主的名下哈。那么在座所有弟兄姐妹信主的，我们就是从成圣的圣徒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个人跟主有个人接触，有个人的接受，是不是啊？于是就信主成为成圣了。但是我信了耶稣成圣，我儿子能不能成圣啊？他能不能不是因为我，那么他个人也要跟圣洁的源头有直接个人接触，是不是啊？他才能够成圣了。同样的道理，我不能将我的这个圣洁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对吗？那么现在其实是同样一个真理在运作嘛，是不是啊？既然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好，下一个，以前曾经努力过的就不能够再放弃。请看刚刚我们说这个经文是在一个圣殿重建的处境下，哈该先知讲到嘛，他们打好重建圣殿的根基就撒手不管，停了16年，对不对？好，那是上个礼拜的内容。他们停了16年了，现在呢，哇，现在好不容易神借着先知的激励，百姓同心了，于是他们重新建造了。建造了多久了？3个月了。那么这个是蒙神喜悦的举动，对不对？不过蒙神喜悦的举动要继续的嘞，要继续的嘞。我们不能因为哇前面3个月蒙神喜悦，于是哇下面一定了，不是的。因为圣洁没有传递性的，没有延长性的，必须要继续的重建下去。所以以前曾经努力过的现在不能放松，是不是？以前曾经重建了3个月，好不容易重建3个月，现在不能放松，继续做下去。好，再来第二个反省了。有过杰出的这个表现也不能够放慢步伐。换句话说，属灵的长进是不能存余粮的，你不能靠昨天剩下的存起来的今天可以不做了，不可以了。因为圣洁没有延长性，没有传递性，有过杰出的表现应该继续努力。好，是不是啊？好，再来。有时候某个教会某个团体某个团契小组有某些事工很有成果，但是呢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忽略了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圣洁和神心意的圣洁性是不能无限延长，必须要每个人每样事与这位永恒主圣洁主接触，继续努力的。好，那么相反的，不正确的态度会不会有扩散性啊？有啊，正如这个污秽有传染性，一个不正确的态度是会传递和扩散的，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有看过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说什么？学坏什么容易啊，学好了很难哦，是不是？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了，小孩子你不用教他做坏事的， 他自己会的，因为他很会模仿的，很会看周围的人就知道了，是吧？你有这种经验吗？因为污秽很容易传递的。所以面对重建圣殿这一群百姓而言，现在好不容易重新开始了，好不容易重新开始的，从6月24到9月24三个月，哇，假如现在啊，哎呀，三个月有点累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暂停一下了，那暂停一下呢，领袖说，哦，回家要喝咖啡了，那百姓呢，那百姓就回家喝茶了，是吧？是不是？那就要就一停就会停下去了。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非常可能哈该先知的这群百姓，其再次工作了三个月之后，他们有点劳累了，想 take a break， 想休息一下了。哈该先知说，哦，不要停啊，不能停啊，过去就一停，停了多久了？16年了，是不是？现在不能停，要继续下去，因为圣洁没有传递性，没有延伸性，但是不蒙喜悦，不蒙神喜悦的不正确的态度却会无限扩展了。一停一个礼拜之后，就很可能停两个礼拜，停两个礼拜之后就很可能怎么样，停一个月，停一个月之后就很可能什么，停半年，停半年了，哇，那就无限延伸了，是不是？所以努力继续下去。哈该先知用这两个旧约律法来鼓励百姓继续向前走啊！哦，那么逆水行舟怎么样啊？不进则退，是不是？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其实来描写一个人在属灵的追求上也非常贴切啊！那么下个礼拜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啊，我也特别用这句话彼此鼓励，好吗？不是要受洗的人才需要听，我们每一位其实都应该了解，信仰的追求真是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踏入信仰的道路，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是不是？继续奔走，继续不停。那么这个是带给我们信仰的反省的。那么信仰的反省是什么呢？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第一是什么？曾经做过。好，再来呢，不等于什么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同意吗？好， 你曾经读经过吗？读过了，那么你是不是代表你已经读完了？应该还要继续读，是不是？换句话说，信仰的追求上可以继续，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来上成人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因为曾经做过不等于已经做完嘛，是不是？好，你曾经参加过某项侍奉了，很好很好，你曾经带领某个人信耶稣了，很好很好，做完了没有呢？还没有做完。曾经做过不等于已经做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向前更进一步。假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好多例子啊，好多例子啊，是曾经做过但是却没有做完了。这样的例子，我们有一句成语啊来描写啊，你觉得用什么成语描写最妥帖？什么？半途而废啊。还有没有？除了半途而废还有什么？是功败垂成，是吧？也是啊。还有什么？围山九仞，功亏一篑，是不是？临门一脚没有踢进去，等等了，是不是？都是类似的意思了啊。那就是有没有做过呢？有，只不过没有做完，没有坚持到底，何等可惜啊！是不是？何等可惜啊！是啊，何等可惜。哈该先知就在这个旧约律法的引用上给我们看见圣洁没有延伸性的，我们要继续保持。但是不洁净的这种不蒙神喜悦的这种态度啊，却是会无限延伸的，要马上停止啊，是不是？求主恩待我们了那么人生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转变了 我们很快有人因为工作要搬家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是不是？很多人有这个新的决定了哈，很多人有个不同新的适应了啊。不过，同一个原则，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那就是曾经做过不等于已经做完，我们要继续努力。啊，那么这是第三篇信息。在这篇信息讲完之后，我们深深相信这群百姓就继续努力下去了啊，因为最后圣殿盖好了嘛啊。好了，在这个讲完之后呢，先知哈该又讲了最后一篇信息了。最后一篇信息就是面对第四个挑战了啊。第四个挑战呢是在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讲的。他说这月二十四日是不是同一天啊？是啊，同一天啊。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我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如下的话。那么同一天为什么要讲两篇信息呢？二十四号嘛，9月24号，为什么要讲两篇？因为有两场聚会嘛。为什么有两场聚会？因为很简单，因为第四篇信息是讲给谁听的？这里讲谁听的？你要告诉犹大省长什么？所罗巴伯。而前面三篇信息呢是讲给所有人听的，是不是？譬如像前面一点点，第二章讲什么呢？第二章第二节，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是不是？换句话说，前面三篇信息都是讲给所有人听的，而最后一篇信息是讲给所罗巴伯，换句话说是当时的领袖听的，是不是？假如前面三篇我们叫他做研经培灵这个大会的话，那么这一篇呢、这一篇是同工会的时候讲的，讲给同工听的，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同工面对什么困难呢？看他的内容我们就能了解了哈。同工的困难是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位属灵领袖一定会比百姓面对更大的挑战，你同意吗？同意哈，是不是？因为他是领袖就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是领袖于是就面对更大的冲击，于是因为他是领袖于是他得更大的更多的资讯，要做更多的决定嘛，所以当然负起更大的责任嘛，很容易了解的道理了啊。当时所罗巴伯要带领这个重建的这个重大的事工啊，他面对各种挑战，我们从其他经文给我们看见啊，当时的外族人呢、都反对他们重建的，于是用尽政治的压力、军事的压力啊、心理的攻势，为什么呢？为了就是要反对他们重建这个圣殿，所以所罗巴伯遇到极大的压力了。那么神怎么安慰领袖呢？这里说在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换句话说，他们所面对的外在的真实的军事政治的压力，神要除掉。神给领袖两种安慰，第一种安慰是什么呢？第一种安慰就是这个安慰了。什么安慰呢？胜过外在压力的安慰。领袖一定有外在压力的，不然不可能做领袖，是不是？但是神说你们的外面的压力我给你力量胜过，我要除灭这些一切的阻力，从外面而来的阻力。对当时人而言，那真是非常具体的军事威胁，外族人都要反对啊！不止如此，下面呢23节，这里又讲一次，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哦，第二种压力了，是内心的压力了，是不是啊？ 一个领袖不只要有面对啊外面的压力，一个领袖更面对自己对自己的压力，这个我们叫做内心的压力。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所罗巴伯会不会这样想啊？哎呀，主啊，你为什么找我呢？哈，有这么多人找我啊，但是为什么找我做领袖啊？哎呀，很惨啊，很惨啊！哇，会有自卑，会有自怜的心产生呢。哎呀，主耶和华，这么大的重担怎么落在我身上啊？哈，这样子的语句和表达，在圣经其他的部分常常见到。神啊，为什么你拣选我，找别人吧？哦，是不是啊？啊，是啊。但是神说，我拣选了你，这是坚固所罗巴伯的内心。神拣选所罗巴伯出来做领袖，神当然为所罗巴伯负最大的责任，对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领域层次的领袖，神拣选各位做领袖，神也一定给各位做领袖应该有的力量，就是神拣选，神负责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神的恩典引领，让百姓听到了之后，于是圣殿就在这样子的转变之中。什么转变呢？那就是有三方面给我们看见。第一，先知激励，是不是啊？于是就讲了四篇道嘛，哈该先知激励百姓。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领袖带领，这一群领袖就负起责任，带领百姓向前冲了。第三是什么呢？哦，百姓的同心。于是这个圣殿就达到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了。最后一章，圣殿在四年内就重建完成，十六年的停工，停啊停啊停啊，等啊等啊等啊，十六年了。但是当神兴起先知，当神激励领袖，当神鼓励百姓一起同心，四年就把这个第二圣殿重建完毕。当第二圣殿重建完毕之后，百姓向神的心就更刚强，信仰就更落实。耶稣基督在几百年之后，也因着这个信仰的群体保留住对神的忠心了。于是耶稣基督从这个群体中降生在一个家庭，谁的家庭啊？约瑟和玛利亚，是不是啊？玛利亚就童女怀孕生子，这就是我们一直庆祝圣诞节。不过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在这个之前，其实他们正面对一个信仰要破产的危机啊，因为国家灭亡，圣殿被拆毁，圣城完全消失。但是神却使用历世历代中一些人遵从神的旨意，于是这些人为神工作，呼召百姓重新同心重建圣殿，重建这个信仰的群体，重建人对神的信心。因着这样，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各位弟兄姐妹，特别在座的父母们啊，你的信仰要传承给下一代，是不是啊？神就如此这般一代一代透过哈该先知激励当时的百姓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求主也恩待我们啊，我们也能如此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在这个传承之中，不要忘记，那就是曾经做过，不是已经做完。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也不要忘记，在座各位领袖们，不论哪一个层面，哪一个团体的领袖，你为神工作，神除去你外在的压力，神也能够坚定我们内心的态度。求主恩待，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侍奉神的过程，特别在这个棕榈主日，我们等候怀念追想耶稣基督为人受苦进入耶路撒冷，最后受死 最后复活这个过程啊，让我们怀着这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这个心就是人人都能成长，坚定向前，然后在信仰的路上一同迈进啊。那么啊，我们等一下会唱回应诗歌，我们有安静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两个特别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继续向前迈进，那么等一下会有特别的报告啊，我就先不讲是什么事啊，等你听完报告的时候你就知道，哇，是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上一同向前坚定迈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我们在棕榈主日，我们继续来思考神奇妙的救恩。不只是你当年拯救我们，更是让我们在这个信仰过程中努力向前，坚定向前。愿主引导，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更是在座的各个层面的领袖，可以靠主得力，除去你除去我们内心的压力，也除去我们外在的压力，于是我们靠主得胜，可以继续向前奔走。谢谢主的恩典，现在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